相扶在酒楼上，听跑堂的一说，对过那位五爷因为是他的老主顾，所以把这个黄河金鲤子先给他上了。这相扶火了，啪给这跑堂的一个嘴巴，他是五爷，我是大爷。这跑堂的挨了一个嘴巴之后，手捂着腮帮子，哎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大爷，您是大爷，我今天我认识您是大爷了。狗眼看人低，这话刚一说完，对过那五爷一拍桌子，啪！跑堂的又下一哆嗦，哎，五爷，跑堂的跑这边来了，五爷您有什么吩咐？那个不是大爷吗？把这个鱼给他送过去，你给他。哎，五爷，这给您端过来了，他那个马上就上来，我马上就去拿，给他。哎哎哎，好好好，跑堂的马上从五爷那桌上把这鱼端着送到相扶这桌上来了。嘿、哎，大爷，这鱼给您了，五爷说了，把这鱼先给您吃。相扶一看，心想这还差不多，这年轻的小伙算明点事儿，刚把这个鱼盘子撂这桌子上。那个桌上穿蓝的那位啪一拍桌子，跑堂都吓出病来了，一转身跑这边来，哎，您是哪位爷？穿蓝衣服这位一笑，呵呵，没别的，给我再换坛酒。哎，好，把我吓着了，我寻思您也是几爷呢。这跑堂的马上往下去，一会儿酒给那边上来了，那个鱼也端上来了，放到五爷那桌上。相扶自个儿在这儿自斟自饮吃着饭，那五爷站起来了，几步走到了相扶的桌前。相扶这桌子对过啊，他有把椅子，那位自己扯过椅子来就坐那儿了，跟这相扶面对面。哎，朋友，认识认识。相扶一听，啊，怎么着，你认识我吗？相扶说：“不认识你，我可认识你啊！你认识我？对，你姓相，叫相扶，对吗？”哎呦，相扶当时一愣，为什么？相扶心想：这个地方可别有人认识我呀！我是来行刺这包拯来的，要有人认识我，容易走漏风声啊！所以相扶把脸一沉，你认错人了吧？没认错人，你可能不认识我了。我见你的时候岁数还小点，现在我长大了，但是我可认识你。你知道我是哪儿的吗？啊，你是哪儿的？我是浙江金华府的。你去过吗？
去过。
金华府我提一个人你知道吗？
你提谁？
有个叫白金堂的人你认识吗？
啊，我不认识啊。那你是？
告诉你，我就是白金堂的兄弟，我叫玉堂。
相扶一听，哎呦，忙站起身来，咕噔就跪下来，哎呦，小叔，我给
跑堂的在旁边一瞧，嘿，他还大爷呢，还是敢，他给他跪下了。
这个人赶忙用手一搀他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
这怎么回事啊？这相扶啊，当初年轻的时候，小时候学过点武艺，后来闯江湖，打捎带着卖膏药，那就是撂地摊的那么一个人。但是相扶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很狂妄，
有点力气，能拉硬弓，能举石锁啊！
完了，走到了这个府的街上，他卖艺的时候，这个口就敞了，说我这硬弓哪位能拉开？要能拉开的话，我就拜他为师。他一说这个话，没想到人群里边真就过了一位，这位把他那硬弓拿过来，不但说拉开了，而地反把往外一推，咔吧一声，把这硬弓拉断了。硬弓这一拉断，众人这相扶他就服了，心想跪在地，师父，这个人冲他一笑，既叫师父，你就跟我回家吧，把他就领到家里去了。这个人
就叫白金堂，是当地浙江金华府的大户，也是练武的名家。他家里边之后，白金堂有个弟弟叫白玉堂，就12、13岁，也成天练武。不过呢，既然是管白金堂叫师傅，那么这个白玉堂别看比他岁数小，他就得管他叫叔。当时相福跟着白金堂学了几年的艺，一学完果然长进了，相福的轻功术很有提高，18般武艺也样样精通了。相福自己单身闯江湖了，临走的时候，白金堂嘱咐他说，你在我这儿学了艺了，走到江湖上不要败坏了我们白家的名声。浙江金华的白家江湖上是赫赫有名，像是行得正坐得正，正大光明，一步俩脚印，说话落地有声。你从这个门户里边出去的，一定要做好事，要做正事，不可做那种助纣为虐的。相福说，我记住了，一定按您说的去办。就这么，相福离开了白家。后来呢，相福闯荡了2年，到了陈州，给这国舅当了保镖了。他出来这么一段时间之后，闯荡了一段时间，那么这个白玉堂就长大了。今年20岁，出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小伙子，而且现在这白玉堂是在悬空岛被称为五鼠之一，江湖上人送外号锦鼠。但是白玉堂没说他的外号，他认识相福。相福在家里待着的时候，他们经常在一起练武。所以白玉堂今天见到相福，相福刚才的号，白玉堂就明白了，哦，这是那个相福，可能他不认识我了。一个人12、13岁到二这个阶段变化是很大的。白玉堂这一天马上跪着，12、13岁到20岁这个阶段变化是很大的。白玉堂这一提名字，相福马上跪地下磕头给小叔见礼。白玉堂伸手把他搀起来了，坐坐坐坐，相福啊，咱们有几年没见了。是啊，小叔，我没想到在这儿见您呢，您这是上哪儿去？白玉堂说，我打算上陈州。您上陈州去干什么？我想去买一种药。买什么药啊？听说这种药只有陈什么药，您告诉我，我给您买去。不行，这必须得我自个儿买。您说什么药？这种药啊，叫九转还阳亏心丸啊。我一听，还有这药吗？什么叫亏心丸呢？还九转还阳？小叔，有这药吗？有啊。你不是在陈州吗？你现在干什么了？哎，我现在国舅啊，当保镖呢。国舅庞玉啊，当时庞吉的儿子。哦，玉啊，我听说他在陈州是侯，对，安乐侯，我就在安乐侯府处处进谏啊。哎呦，相府，那你攀上高枝了。哎呦，小叔，您怎么说这话？这算什么高枝啊？我是给您这么说一说，我其实我在人家府里边，哎，就不要护院的，哎，借着大树好乘凉吧。哦，那肯定你也吃得好，有的是钱花了，哎，那倒是难不着。小叔，您要买这个药，我给您问问有没有这个亏心丸，有的话我就给您买来送到这儿来。别不用，因为这个药啊，它不是在药能买着的，得上那转悠去。等着我要是转悠着呢，我就买回家去了，转悠不着呢，有了。不过相福，我听说安乐侯庞玉这人不怎么样。哎，您那是听外人说，安乐侯庞玉这个人呐，还真不错，待人挺好的。您比方说吧，待我就不错。我听老百姓有句这样的话， 与人交如入芝兰之室，久而不闻其香。如果你要经常接触的是坏人，那就如入鲍鱼之肆，久而不闻其臭啊，是这个意思。这白玉堂说这个话，就说跟好人交朋友，就好像走进兰花的花头，你闻着喷香，但是在里边呆臭，不香了。实际那个香是存在的。说你跟坏人交朋友，就好像进了那个臭鱼市一样，进了臭鱼市，一进去熏人恶臭，但是你晃荡长了呢，闻它臭了，随了味了。白玉堂说点相符，那意思是不是你入了不四，久而不闻其臭了？而相符明白这大致意思。小叔，不至于那样。哎，那你这回来干嘛来了？
我公出
为公家办事。
对了，
为公家办事，这我就不能随便谈。反正跟您说您也听不明白，完了在这儿打个仗，还得往前走。
哦，
好好好好，咱们好几年没见了。在这儿一块儿喝点酒吧。
那好那好那好，
小叔今天在这儿碰着您了，让您那位那是您的仆从吧，对，来过来，咱们一块儿在这儿吃点喝点。哎，跑堂呢？在哪儿？
跑堂呢？一看我这个嘴巴子挨得多冤呢，
感情他们俩是一家的，我挨嘴巴子犯得上。本来人这五爷就比他厉害，你看他得管人叫叔，差一半，我也弄不明白怎么他比他岁数大，他管他叫叔呢。这跑哪能掰扯明白这个事儿啊？
又加了两个菜，
哦，两个人在这对饮，一边吃着一边喝着。这相符呢，那就是问白玉堂往这放哪儿去。白玉堂说，我现在啊四海为家，闯荡江湖，没有什么正当职业
啊。
哎，小叔，您记得话，我跟国舅说说，您到国里边当个差怎么样？就凭您这身功夫，那道士府里边肯定是这个保镖里边的一把，国舅这个人肯定每月给您的饷银少不了。哎呦，千万别让我去，我跟你说相符，因为你觉得国舅挺好，我这边听到这人很坏，你说咱俩这观点不一样，我也给他当差，你说我万一对他有点慢待，他是不是就得治我个罪啊？我呀，嘿，闲云野鹤，到处都是最随便了。
好好好好，
这样吧，小叔，你要有用得着我的地方，您就管去找我，到了国舅府里边就找着我了。
好好好，
到那个时候我肯定去找你。两人在这一边喝着酒一边谈唠，忽然大街上哐哐哐，
帮帮忙，闪闪帮帮闪闪，旁边闪闪，包大人来了，包大人来。
感情包公赶到这儿了，这是道从这个酒楼下边经过，相符坐在这平窗探身望下就能看到，相符包公来了。相符心里想，包拯在这路过，好啊，我说我这个时候抽出身后的单刀，由打楼纵身跳下去，拦住他的大叫，闯到跟前，我就给他一刀，结过了他的性命，造成一场大乱，然后我纵身上房跑了，我行刺这事就成了。可是现在话事之下，他探身经往下一瞧，前面有道队，有那么多的带刀护卫，相夫心想，这个地方不能轻易行动，我如果愣下去可有点冒险，我先瞧瞧这包什么模样。他探身子凭窗往下看，白玉堂呢扶着窗户也往下看。哎，你见过这个包拯吗？
相符说我没见过。
谁见过吗？我也没见过。听说这个包拯来村镇有人的地方都把轿帘挑起来，不怕别人看，为的是便于百姓鸣冤，是吗？相符心想，他真如果要是挑起轿帘，我要蹦下去刺杀他，那就太方便了。 眼瞅着包拯那八抬大轿和人和抬着走过来了，果然那轿帘撩着，包拯坐在这轿里头，从这楼斜着一看，能看见包拯那张黑脸。相佛瞅着包拯，这白玉堂也平常看着，哎，那轿里边坐的就是包拯吧？相佛说对，这个人就是包拯。哎呦，好威风啊！这人长得挺黑呀。我说可不是嘛，听说都管他叫包黑子。包黑子大概不是当面可以叫的，那当然了，手下人谁敢叫啊？这是我敢叫。哦，眼瞅着这个大轿就在这楼下边喝山喝山喝山跑去了。他过去之后，这白玉堂就问相福：“相福啊，你说这包拯他怎么长那么黑呀？”相福说：“这个我还真说不上，说不上来。”他怎么坐到旁边那桌上穿蓝衣裳那位说了：“二位不知道，我知道。”相福心想：“嘿，这位老半天不说话，现在大声一嘴来。”相福一回头：“那位，您说他为什么脸长那么黑呀？您不知道吗？铁面无私啊！他说明公正，这包拯办事公正，铁面无私，不徇私情，就他亲爹亲妈犯了法的查。他要长白脸的话，那就白脸有情了。”哦，哈哈，好好好好，看来您还是有高见。相府接过来跟着白玉堂还说：“我说小叔，那您在这吃完了饭上哪儿啊？”白玉堂说：“这事你就甭管我了，咱们俩在这邂逅相遇，这也是一个缘分。见到因为你有公事，你办你的公事去，我办我的私事，咱们两个是公私不同路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就告辞了。”因为相府看见包公来了，他又急于下去包公住在哪儿了，然后呢探看一看这路，半夜好去行刺。相府付钱来，付了酒饭账了。白玉堂要付，那他没敢给这钱，因为相府觉得自己有的是钱，不但有这银子，而且还有金子，心想我这个事办成了，我就发大财了。相府又打这个酒楼上下来了，下来之后先回到店房，到店房里边他就问这店小二：“呀，你说的那个包大人来了吗？”“
来了来了来了，我跟您说，您没去看，
看着了，我正在酒楼上吃饭，我从高处看看得更清楚。你看了吗？”“
我看见了，我这边挤着看的。嘿，这包大人好威风，嘿，脑门上还长一月牙。”“
嗯，他啊，哎呦，住的德胜客栈了。听说咱们这个镇子也没什么像样的地方，这包大人住的德胜客栈，都住在那儿了。”“
哦，德胜客栈离你们这儿远吗？”“
德胜客栈离我们这儿不远，从我们这儿出去，您往右拐，建了一个十字街，往左转，您就看见了。”“怎么着？您认识他？”“
啊，我不认识，我不认识，我打听打听。”“好。”
相府问明白了，然后他可全当闲溜达，由打这店房里边出来，按着店小二所说的那个方向走过去了，来到了德客栈的门外。一看德胜客栈门口这儿有衙役在那站上岗了，虽说包公里边都接近群众，但是那也不是说随便谁都往里闯看着大人的，总得有人得看看来的什么。你是告状的还得有状纸啊，门口立着牌。相府在这门口转了转，看了看这个德胜客栈，左边有一条小胡同，边也有一条小胡同。这个客栈呢，两边跟别人的墙都不挨着。相府往这胡同里边走，往胡同里边走到里头一看，穿过去就是另一条街。相府心想，这个客栈可能是这个镇子上最大的。今天晚上，我就从这胡同里边翻墙而入，上到他那房上，就查看包拯住在哪屋，得夜静更谁。
踩好了路了，相府回到店房里边，告诉店小二上给他买了点吃的，晚饭没出店房。吃完了饭，自个儿倒在床上先睡着，一直睡到了将近二更天，远处听桥楼上更梆响，梆梆哐哐，相换上了一身夜行衣，就是黑色的衣服，腰中扎海，足下这靴子蹬了蹬，紧了紧，把刀背在了身后，由打店房开，直接够奔这德胜客栈。到了客栈，走的是靠右边这胡同，顺着胡同走到一定部位，一纵身，啪，胳膊枪翻身跳过墙来，就落在了房盖，在房盖上往后走，走到后院，一股一个正房三间的院子，这正房屋里边点。